因为昨天我们幸福代表团祷告，我就在那，我们都在那里等候神，然后我们感受到就是说这段时间平台的这个揭开，就是真实的把我们揭开，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不知道对这个群体还是有些个人还是有些压力的，我就后来好像感受到神还是要继续的揭开，哇，我一听这个揭开我就有点紧张了，哎呀，我说还揭啊，再揭下去我就觉得所以但是非常感恩啊，让我就可以有一点很真实的到神面前来，所以昨天通宵我都没有睡觉啊，我就觉得我这整个平台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神一定要打开这个门啊，可能前面有一点就是说就是一点解释，就是悔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吴国敏牧师说过，就是说悔改是复兴的钥匙啊，讲过就是要悔改啊，而且我也觉得牧者在这两天也分享的非常好，带领的也非常好啊，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受益啊。但是我觉得要强调就是这个，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怎么老在悔改呀，搞得我们都灰头土脸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借着悔改可以带来你生命的一个复兴，我相信可以带来教会的复兴，可以带来个人生命的一个突破和复兴，我相信神一定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他真的揭开他就一定要做成一件事，不然他就白揭开了那揭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觉得每次在领受的时候，一开始他有一个新的带领的时候，他到后来他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果实要结出来，我觉得这是神的心肠，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体会神的心肠，好不好？不要觉得这个平台揭开的时候感觉被冒犯而是相信复兴在你的生命中，不是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生命被提升，或者带来一个复兴，或者带来一个突破吗？那我觉得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群体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之前呢，就是我呢就是因着这个平台，还有就是说做了一点点的个人的怜悯庭，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姐妹可以说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非常的需要，然后向我们很真实的敞开啊，那我就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就为了这个呢，给这些有的人是身体不断的出现疾病啊，我听了以后也很心痛，所以我也愿意来跟他来做这个怜悯庭。那么也借着这个平台的一个开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就有一些疲劳在我身上。那么这个疲劳呢当然外表看的是疲劳那么呢我觉得里面就像牧者分享的，就是有一类人就是等候神的这一类人，他外表看得很追求，这个是没有错的你等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可以等候他是的，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因为这是好的，但是也很容易走向或者是掉到一个恩赐的里面，或者掉到只是 enjoy 神的同在，但是从来不提悔改的事情那这样的内在生活确实是，即使你不走内在生活也好，还是你的灵性枯干也好，都是要从悔改这条路进入，打破一切打不开的门一定要借着悔改所以我觉得不管牧者上次也分享了好像是大儿子的状态但是也分享了对我有很 很大的一个帮助和提升啊，让我在想我是不是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啊？因为像我这一类很容易掉到 N 次的里面是很容易的啊。好，那么呢，我自己呢，因着这个服饰啊，倒不是说我掉了很多，倒不是啊，就是说我呢，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上了这个岗位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给了我一个恩典啊，就是让我借着悔改啊，悔改啊，不断的悔改，然后为这个来付代价，然后呢，可以来吃，可以就是为了跟神的旨意对齐，我可以破碎我自己啊。那么破碎的时候呢，哦，我在这个破碎当中，我就发现我就被开启，一开启，我的胆量，我的什么都从这里出来了啊。啊，以前很多东西我是不敢说、不敢做，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打破了我里面的一个惧怕啊，我就那么呢，那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呢，我从来就没有就是来注意我对神的一个冷漠，就是就是平台上，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上周四讲到，就是大儿子和父亲。为什么儿子不能顺服在天父的这个权柄的下面啊？不能。那么呢，他就觉得，而且第二，好像周一又讲到大儿子对神的一个冷漠啊，就是一个不愿意来亲近神啊，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啊。那么呢，就是说那我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就是说。就感觉在这个，我感觉到我跟神服侍到一定的程度，我就觉得外表是累，但是里面就有一种冷漠。这个冷漠，你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累或者疲劳去休息，或者找一个错误的避难所。我以前也分享，以前我喜欢看电视剧啊，我就一下放松了，我就旁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旁通，到后来什么都不能看了，就看炒菜，就这样的。看炒菜我也容易上瘾啊。就连这我都容易上瘾啊，但是我不知道。那么呢，既然这个平台说到这件事情了啊，牧者也提出来了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去面对我这个，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冷漠，对神的一个冷漠啊。那累了以后就是个冷漠，那冷漠的话呢，我就啊，那么呢，我就特别的来对付他，我就累了也好，疲劳也好啊，外表的疲劳也好，但是我呢，里面就是想换个环境了啊，那这时候我就继续来敬拜。那么敬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没有被开启一点？有，但是我感觉，但是后来到了第二天，我觉得我已经很累了，我想出去或者离开这个环境了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对神的冷漠。外表好像是一个疲劳，我们就可以去休息，我们可以去度假啊什么的啊。我就觉得那是个对神的一个冷漠，我感觉那是我的啊。那不要每个人可能不同啊，那是我自己的啊。那那我就觉得我要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要不然我又回到从前了这个模式啊。那我就要来回来，回来以后啊，那我就要来做我的一个见证，就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啊。为什么我不能服在神权柄下面，大儿子为什么不能？那我也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能？那我就觉得后来我觉得是神给我开了一条路啊。那我在这之前的分享，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路走的还是有点强行把这个门撞开，我觉得很对我来说有点难啊。但是呢，我觉得我要对付我对神的这个冷漠，不能再旁通敬拜，但我觉得我的敬拜好像，对我的这个冷漠好像好一点，就好像是一座山一样的，好像消了一点，但我感觉还是没摸到根啊，觉得不对，那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放下了以后我就来，因为我想到我们周二的时候新代导团的祷告，就是说神还要来接，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个问题都还没处理，那再来接的话，那肯定不行的，我就觉得啊。我也跟说，我说那再来接，可能我觉得首先我自己要过这一关，然后才能后来我就昨天晚上我就开始来等候神，我说我就对神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儿子和父亲 已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已经有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来处理？已经有问题了，就是父亲和儿子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啊，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来处理？啊，我就来问神。啊，我说为什么大儿子不能降，没有降服在父亲的权柄下面？啊，他的反应，我们其实的天然反应，在平时你也很容易看到，一句话冒犯就嘣的就上来了。哦，啊，那个就好像抑制不了的那种，那种情绪也好，愤怒也好，惧怕也好，拒绝也好，什么样的啊，就好像没有，就是说就是这样的反应啊，大儿子就是这样的反应嘛，后面讲的，我就想。到底父亲和儿子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父儿子这样的背逆父亲？啊，我就昨天晚上我就开始来等候神，我等候以后，圣灵就把我带到，为什么不能顺服下来的原因？圣灵就把我带到我的母腹，因为我一出生。因为我的父亲是想女男孩，我是女孩，那一刻我就被拒绝了，我的心门就像我的父母关闭了，已经关闭了，然后这个关闭让我感受不到父母对我的爱，即使我长这么大了，父母有没有对我爱？有的，一定有的，但是我就轻忽了父母的爱，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其实，在神的家里经历了天父很多的爱，但是他怎么样啊？因为他有一个，就是我啊，有一个拒绝的伤害在父母亲的面前。那么，等到我年数长大了，越来越，我就越来越背离我的父母，越来越背离我的父母。我背离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向我的父母关门了。他怎么来爱我？所以。我都没有办法领受，即使我有时候觉得父母感觉到良心发现，父母对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多，我不能这样待我的父母。我有一次对我的母亲发脾气，我的母亲真的都给我跪下了，说你不能再这样闹了。但是我就是因着这个拒绝的伤害。我以前也说过，我说我只要触摸到拒绝的伤害，我就一定有可能我都会离开神。那么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因着这个跟父母的关门，我体会不了父母对我的爱。那么我进到神的家里面，我就把这个带进了。我的信仰的里面，那我自然的在灵里面，对我的神是关门的。所以我在神的家里面，我相信每一位在神的家里也不断的在付出，不断的在努力敬拜，但是那个冷漠就是出不去。我在向神，我突然在我的灵里，我有一个极深的一个呼求。我说爸爸呀，我真的要经历你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恩典和拥抱。为什么？因为我不管是在原生家庭，我也是瞎眼的。我现在在神的家。我也一样是瞎眼的，我看不到神对我的爱。我是讲心灵深处的，你要说我在外面神对我的爱有很多，其实我家里的见证真的不少，真是这所有的爱也不能打开我的心门。以至于像大儿子一样，或者是小儿子，或者是小二的大儿子，因为这一块神是进不来的，连亲生父母都进不来。 所以，一旦你在家里服侍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有怨言：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你连一只小羊羔都没给我？这个人跟娼妓吞吃了所有的财产产业，你还为他宰杀牛羊，为什么？是因为他还是选择关闭心门，不向他的父亲开门。所以父亲劝他也没有用，以至于他的小儿子父亲在欢乐作歌，很多仆人来叫他，他也不回来。因为什么？他觉得受到伤害，他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因为他向神已经关门了。我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呐，我信主20多年，为什么这样的真理没有向我开启，让我可以早早的来呼求神，经历神的爱和大爱，无条件的爱，我就可以顺服在天父的下面。我就是因着神的爱，我就可以进入。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就不会付那么多的代价。我信主20多年，在神的面前悔改，因为神说这是你选择的第一关。这个选择其实是我不知道的，我只知道我很背你，但是我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很背你，所以我就采取一个方法，我就说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先降服下来，不管我的情绪有多大，我也服下来。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真理的本体来开启我，所以我就可以走到今天。所以我这，我不认识神在我瞎眼。我得罪我的父母，其实比如说得罪父母，得罪了很多人，不用讲了。所以我心里深处第一次向神，向我的父神开门。我说：“爸爸呀，我愿意悔改，打开我的心门，我要领受你无条件的爱。”要激励着全然的拥抱，所以以至于以后，我就感受到我里面，真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可以呼求我的父母，不再活在这个咒诅的里面，血管，而是愿意把这个门全然的打开。这是我多昨晚的经历，一直到早晨，神那里领，谢谢你为我敞开了一个门，我渴慕你无条件的爱进到我的生命中，向我敞开这个门。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门，我可以来呼求，以至于我可以降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不再选择背离和关门，而是真实的服在你大能的手下，是因着你的爱。 无条件的爱，我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主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在你的时间，在你的季节，主啊，你为我们开启，带领我们，主啊，因为那个大卫的钥匙已经赐在你的手中，主啊，孩子今天也是要向你深深的来悔改，也要向你来深深的呼求，主啊，真的是因着这份被拒绝的母腹中的伤害。我也是向父母关闭了我的心门，尤其是向我的母亲关闭了心门，在我母腹中我就关闭了这个门，以至于我就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在神的家中就像大儿子一样，是活在自己的光景的里面，是一个隔绝的里主啊，以至于就活在这个悖逆、不信、顽梗。自意的里面向你悔改，一直的来抵挡你，拒绝你。但是你实际上是也在这个被拒绝的伤痛的里面，但是你没有离弃我，就是用你这无条件的爱，在引领我。我向你献上感恩。哇，我今天也是要向你当面前呼求。你要接着他赐下的这把大卫的钥匙，你要打开我这扇关闭的心门，以至于让我可以从这个囚牢中走出来，来拥抱你的爱，来领受你的爱，成为你的真儿子。主啊，谢谢你。愿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也来带领我们的平台，让我们从各样的大儿子、小儿子的光景中，能够走出来，成为你的真儿子。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谢谢你，神呐、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我们的结果就是向天父来关了这扇门。但是神呐、啊，今天是这个季节，神呐、啊，你已经开启这样的一个真理，神呐、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真的就是让我们来寻得这样的一个缘由，要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来打开这扇门，来打开这扇门，来打开这扇门，以至于我们的心。和我父的心能够相连，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得懂天父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服下来。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就是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主啊，我们呼求这样的一个恩典，也呼求这个怜悯在我们的当中。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相信神呐、啊，今天你既然已经开启了，神呐、啊，你必定要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上来做成这样的工。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爸爸，谢谢你。当我出生之后，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黑暗的国度里，撒旦以为他得着了我，但是你向我敞开了门，借着救恩把我带进神的家。爸爸，可是我却没有向你打开心门。爸爸，谢谢你，今天我仍然可以住在你的神的家里。爸爸，我要向你打开心门，我要做真儿子。撒旦以为他可以得着我，但是我要向他关闭所有的门。爸爸，我要真的是要来回转归向你，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来真的是住在你的怀抱中，我要住在你的里面。不管你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用这个环境来重新制作我，来调整我的时候，爸爸真的是我要看到是你的爱。爸爸，谢谢你如此的爱我。爸爸，我永远不会向你关心门，我真的是要向你打开我的心门。爸爸，我爱你，我要住在你的怀抱里，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周牧师，请，因为祁荣今天可能不能上来。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了孙师母的这个分享啊，还有心腹代表团的祷告回应啊，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神的 约柜的带领，就是说越来越深啊，越来越深啊，不只是就是说解开这个大儿子的问题，而且呢就是说找到这个问题的，不仅是找到这个症结，这个大儿子的症结，就是过去两周我们都是把这个大儿子的症结给抓住啊，然后展开，那么呢那么现在呢就是更深了一步，更深了一步，就是说他找到他的根，找到他的根源，然后呢对症下药解决大儿子的问题，不只是找到大儿子的问题啊，而且是啊找到一条路能够解决大儿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已经今天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约柜的带领在我们当中是更深了啊，更深了，非常好啊，非常的感动啊，当然是透过神师母啊，就是圣灵带领他啊，他愿意啊去很诚实的啊，不旁通啊，愿意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啊，以及到神的面前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说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旁通啊，因为不愿意面对问题嘛，所以他就是旁通嘛，这个是绝大部分人的陷阱。但是呢就是生死母呢，就是说他没有这样做啊，他其实是完全可以旁通的啊，他的问题别人其实知道的是很少的，几乎不知道的，这但他自己心里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反应，谁触碰了他，触碰了他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已经被触碰了啊，所以呢他绝大部分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旁通啊，有各种各样的路，无数，可以说旁通的路是无数的，但是呢这个生命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很诚实的，就是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到神面前啊，不允让你的肉体发作啊，就是说你的肉体一发作你就去找旁通了，但是呢他不允让你的肉体发作，诚实的面对问题，然后到神面前去等候，那么呢神圣灵呢他就会开启你，指出一条生命的路，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这个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这就是走这个生命的路，也就是削弱这个老我的路啊，蒙光照的路啊，这个是非常宝贵，非常的这一个感动的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啊，其实我们过去的两周都已经把这个大儿子的问题给揭示出来了啊，大家都看到啊，我们里面啊，即使有小儿子也有大儿子啊，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啊，那些委身追求的人啊，更加这个大儿子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凡是这些追求的委身的摆上的啊，大部分啊都是有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当然少部分呢也有小儿子的问题，大儿子问题和小儿子问题都有，但是问题这个症结在哪里，这个根源在哪里啊，所以呢这个神师母呢他问神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儿子这么大的问题，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么大的问题啊，这个为什么不处理啊，这个问题在根源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大儿子跟这个父亲的关系这么的隔膜啊，就是说这个但是为什么没有处理，所以呢这个大儿子他不能够服在这个父亲的权柄之下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是跟父亲的心是隔绝的啊，他的心啊就是说是跟父亲的心是隔绝啊，那么呢是他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呢，根源，所以呢这个圣灵带领圣师母呢是进到他的母腹啊，他的这个根源呢是在于这个母腹的伤害，性别的歧视啊，我听到这个张红姐妹她也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母腹里面就是很受歧视，其实她出生以后就不是的了，出生以后就是非常爱了，宠爱有加了，但是还是感受不到，因为母腹里面已经关门了，所以呢这个出来以后身上特别的爱，但是这个爱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娇宠啊， 他这个就是一个复杂的人格，这就是说这一个他不是完全受伤的啊，他受伤的是因为母父，就是说受到了性别的歧视，被拒绝的伤害啊，心就关了，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他的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他出生以后受到特别的宠爱，宠爱有加，后天养成的这个性格模式呢，就是冲动型的啊，就是这一个冲动型的娇宠的啊，所以呢，被拒绝的伤害再加上娇宠，这两个就是纠缠在一起，那么呢，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特别不容易对付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对付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是既有被拒绝的伤害，是个伤痕人，但是又特别的娇宠啊，所以呢，就是个性特别的顽固，就是说。就是硬，就是非常硬啊，就是说，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性格个性特征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神有神的恩典啊，是他除了神以外，我看没有人可以对付的啊，所以呢，感谢神啊，就是这两种的这个个性交织在一起，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啊，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就是说，他不仅在原生家庭里面养成了这种交织的个性啊，既是被拒绝的伤害，心门是关的，又是非常的娇宠啊，就是硬，就是说非常的硬，他这个硬是因为娇宠来的啊，这个娇宠为什么使人硬呢？因为这个娇宠呢，就是说他培养他的这个刚硬啊，因为他娇宠嘛，放纵嘛，他不去对付他嘛啊，如果碰到一个比较严厉的，他破碎他一下，他就谦卑了。但是他不，他娇宠的人不加强，加强每一次加强啊，所以呢，他那个个性就经过长期的被加强，就变得特别的刚硬，这个人是很难去破的啊，所以呢，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个性的特质啊，但是呢，就是说信主以后呢，就是说并没有改变啊，并没有改变，他并不会因为重生的那一刻就改变啊，重生的那一刻他有些就是说。是改变得很彻底，有一些呢，他其实只是有一个新生命进来了，他的老人还是在那个老亚当还是没那个老我，他还是在那里啊，就是说他也是因人而异，重生的经历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重生的时候他就从里到外都改变了，但是那是理想状态，大部分的人呢有一些触动啊，但是呢这个老我特别强大的，他不会。他就会让这个新生命进来，老我也在那里啊，所以呢，他这个老我呢，信主呢，就是说就看你在哪样的一个教会的群体啊，这个在这个群体里，不同的教会的群体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呢，他也对付老我，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老我对付的不深啊，我们的这个群体因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是没有经验的。啊，所以呢，这个老我对付的不深啊，这个老我对付的深的，就是很少的啊。这个现在的教会里去看，这个对付老我对付的深的是非常非常少啊。就是有对付老我的强调的，但是这个也不表示你就对付掉了啊。就是我们教会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讲对付老我，经常讲十字架的破碎，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破碎到。他是因为什么呢？他主要的因为我们是初代的教会，我们这条路是没有人走过的，所以没有一个前面他有这个经历的，他真的经过破碎的一个领导啊，就是说一个父亲在那里带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前面带我们，所以呢，我们自己走这个生命破碎的路，所以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神呢，即使这样啊，神也有怜悯啊，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来走这个生命破碎的路啊，所以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神特别的怜悯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明白了，这个大儿子他的问题啊，他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他的根就是说，他的根是出在他的心里面，他的心里面是跟父亲的这个是关闭的，他的心门跟父亲是关闭的啊，所以呢，他就有所有这些。大儿子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没有得到对付，没有得到对付，这个老我的模式啊，就是保留下来了，没有得到对付 啊，所以呢，这个这要命的就是说，这一个并不是没有经历这个神的爱啊，没有经历父母的爱，大儿子并不是没有经历父母的爱啊，反而呢有一些经历了，有一些没有经历啊。实际上呢，大儿子的问题是他经历再多的爱，他也感受不到，他也得不到，这是最要命的啊。他为什么呢？他的你也可以理解，因为他的这个后天的这个经历是娇宠。娇宠的人是经历不到这个爱的啊，所以呢，只有那个非常健康的又有管教又有爱的那样的孩子，他才可以尊重父母，感恩，有感恩的心，能够领受到父母的爱。反而娇宠的孩子根本就一钱不值，看这个父母的爱是一钱不值啊，根本领受不到父母的爱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娇宠孩子？因为你娇宠孩子，到头来这个孩子把你当作仇人，一丝一毫也领受不到你的爱。所以呢，你溺爱孩子，到头来是害了自己啊，也害了孩子啊。所以呢，这个溺爱娇宠是不能够使这个孩子领受这个爱的。所以这个大儿子不是没有领受父亲爱，这个父亲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他问题是领受不到，他任何一丁点的爱他都领受不到啊，他的心是关闭的啊，他不是没有领受父母的爱，是他领受不到啊，因为他这个又是因为他有一个娇宠啊，这个心门又是关的啊，所以呢，他这个领受不到父亲的爱啊，所以呢，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啊，这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这个生死母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个非，他把它关照出来以后，有一个很关键的对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啊，他落到这样的一个关键啊，他是不是说是，就是说是环境决定的，是不是环境决定的啊？因为他从母腹里面他就被拒绝了。所以他的反应就是关闭心门，生下来又是受娇宠啊，没有得个对付，也没有经过什么破碎啊，所以呢，他也很刚硬啊，所以呢，这个性格很刚烈，是冲动型的啊，就是很火爆的啊。那么呢，这个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交织的一个个性里面啊，那怎么办呢？那个是不是一个环境决定的呢？哎，他这个神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一个关键的一个答复，就是说这个人落到这个大儿子的这种状态啊，还是自己的选择，自己定义这样子选择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人还是人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给父母，推给神，推给环境啊，人必须自己承担，因为神给人有这个自由意志啊。你可能儿时的时候没有这个自由意志，你长大以后你还可以有这个自由意志选择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选择啊，就是那个我们以后啊，遇到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权柄啊冒犯啊被碰撞啊等等，当你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还是可以，还是在我们选择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信主以后重生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更加可以选择啊，责任是在我们身上啊。那么呢，我们要选择不随从肉体啊，不按过去的这个老模式啊，就是去旁通。那么呢，服下来啊，碰到任何的触碰的时候啊，不要随从肉体，而是服下来到神面前去等候神。去支取神的，听见神的声音，支取神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一步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儿子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的根源。那么呢，第三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怎么回应。那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旁通，这就涉及到了，就是说我们不要旁通，我们现在能够选择的唯一正确的回应 就是悔改。我们不要旁通，我们就是要悔改。只有悔改这样的选择才可以扭转这个局面啊！只有悔改才可以把改从这个大儿子的模式里面被改变出来啊！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在母腹里面就把心门关了，对吧？那么什么叫悔改呢？你现在就向神把你的心门打开，就是可以的啊！你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说没有重生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他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有一个心我在基督里面，他这个心我他随从圣灵的感动，他就可以选择把他的这个小灵人的这个门心门给打开，这是绝对可能的。除非你没有重生，那就是世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得救呢？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重生的基督徒没有任何借口可找，你唯一的一条正确的生命的路就是选择悔改。对大儿子来说，就是说要把这个心门打开。啊，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自己，啊，我自己不是在母腹里面被拒绝的，啊，虽然我一出生我的环境非常的险恶，啊，政治环境非常的险恶，我的心比较内向，但是那还不是我关心门的时候。我关心门的时候，我自己都记得在农村。在绝望的时候，在沮丧的时候，我不想掉在那个里面，所以我选择把心门关闭啊，免得我落在这个沮丧的里面，落在这个情绪的沮丧里面，我就无药可救了啊，所以我就把心门关闭，不再感受，不再有任何感受。然后呢，我可以凭着意志啊，可以来努力，慢慢的奋斗啊，就是读自学啊，考试啊，出来啊。所以呢，我是在这个农村里面啊，就是说选择把这个心门关闭。但是呢，以后就习惯了，以后忙忙忙忙忙，哦，一直忙忙忙，忙到就习惯了啊。但是有一次呢，神就是在几年前啊，就是内在医治，神有一次啊，这个借助这个孙师母啊，跟我指出来你的心门是关闭的，你要打开啊，讲过一次。但是我从那以后呢，我有这个意识，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悔改。所以呢，心门呢是打开了一点，没有打得很开，就是说悔改的不彻底，应该是这样讲啊。所以呢，以至于这个心门呢打得不开啊，打开了一点点，还是打得不开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悔改就是你要把你的心门完全的向神打开啊。所以呢，这个那么呢，打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领受神无条件的爱。啊，过去我们领受的是不够的，我们学了很多的道理啊，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但是那时候我们口里面说神无条件的爱我们，头脑里面我们也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我们的心门是关闭的，所以呢，或者是有一点点小缝开的不到啊，所以呢，现在要选择把这个心门向神完全的打开，那么再重新的完全的来领受。天父无条件的爱，其实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更深的经历宗教改革啊，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一千多年已经把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已经被关闭了啊，领受不到了，都靠自己的行为啊。现马丁路德归回圣经，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唯有恩典，唯有信心，其实就是来领受神这一份无条件的赦免，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恩典，绝对不靠任何你的行为啊！所以呢，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神无条件的爱啊，就是因信称义，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呢，我们要重新经历宗教改革，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我讲过，他的民间的传统拜偶像、功利主义。啊，这个文化传统放道德主义，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个宗教改革，就是说神完全无条件的爱，完全无条件的恩典啊，这样的一种爱就是恩典，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现在我们要把心门敞开，完全的来到神面前，重新经历宗教改革啊，实际上也就是说。啊，好像是重生一样的，其实当然我们已经重生了，圣灵已经进来了，这一次好像又是一个重生一样的，就是说心门完全的敞开 接领受神无条件的爱，呼求神啊。所以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啊，这个啊，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心门打开了以后，跟神来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么就可以脱离这个大儿子啊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谢谢周牧师和幸福代祷团的分享和教导，我非常阿门，非常阿门。刚才周牧师分享的，就宗教改革跟我们的一个成果，就是恢复阴性称义啊。因为我刚才敬拜的时候啊，也是启示这个，就是我真的是今天跟周牧师同感一灵，就是想到了，就是我在敬拜这个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宗教改革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我们啊，宗教改革500周年，我们大家都在纪念的，都是纪念阴性称义啊，马丁路德恢复了阴性称义啊这一个教义啊，这样一个真理。那我们呢，我就突然感到一个陷阱，就是我们通常都讲阴性称义，阴性称义，阴性称义，把它做一个基本教义，然后也把它当做一个啊真理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陈述句。只是一个陈述句，就没有把这个后面神的那个心肠带出来。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么多年了，可能新教里面是不是这个，可能起初宗教改革的人他们能够体会到天父的爱，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受到的是天主教那种严苛啊，那种极其严苛，那种啊要把人置于死地的那种智库里面。所以他们可能那第一代的人从那个捆锁当中一下子被阴性称义释放以后，他们可能能体会到那种自由和释放，就那种解放了那种感觉，他们可能能体会到那个天父那个爱。以前总是可能都是体会到那个天父的那种啊，那种啊，天父的另外一方面的性情，甚至可能加了人的因素以后，其实把天父也就那个啊，天父的性情也其实也就扭曲了。所以人们在1500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其实在尤其是后期天主教以后，几乎就是体会不到上帝的爱了，体会到的全部是上帝的那个严苛啊，那一方面，因为加了很多人的因素进去了以后，使信徒体会到的完全体会不到 touch 不到神的爱。那第一代的啊基督徒，新教基督徒，我相信恢复这个宗教改革，这个恢复啊阴性称义的真理，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可能前面几代啊能够深深的体会到那一种解放，那一种自由和爱。那我们后面，我就发现后面的啊世代呢，就几乎就把它当做一个陈述句啊，阴性称义。我们一提这个阴性称义，你感觉一下，里面没有什么感情的。啊，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啊，是不靠行为的，我们是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哎，这些陈述句都对，但是后面是没有感情的，是没有去体会神那个无条件的爱的。其实就像刚才周牧师讲的非常对，就是我非常阿门，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个陈述句实际上就是神无条件的爱的另外一种表达，一种神学性的表达。他其实用我们那个体会神爱的这个词汇，就是神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但是呢，我们长期的在使用这个阴性称义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陈述而已，没有去把那个恩膏带出来，没有把这个神的心肠带出来，以至于我们没有新教的基督徒。阴性称义反而走到了另外一个里面去了，走到一个啊，就是啊，我们不靠行为，我们完全靠恩典，以至于我们很 catch 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catch 到一个任意妄为啊，我们怎么做啊都没关系，啊，我们怎么做啊都神都饶恕赦免，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体会到神无条件的爱，好像能够感觉到神无条件的爱给我们一个放纵，好像新教走到另外一个偏差，而不是体会到神无条件的爱那种感恩生发出来的，不是那种深度的深切的感恩，然后痛悔为自己的犯罪伤害神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而产生的那种流泪痛悔，那种这种阴性称义的真理并没有好像把这个带出来， 我说的不是所有，但是至少大部分人没有把这一个感恩新生出来的感恩痛悔没有生出来，反而呢把人导向一种好像啊非法主义，他从律法主义走到了个非法主义，没有走到中间，没有走到从律法主义天主教的律法主义，他其实也不是律法主义，他加了很多人的因素，其实都加了人的来压制啊，并不还不完全是神的律法来压制人，还是加了人的那个压人的成分再加进去压，就是既把神的律法变成一种压制，就是律法主义，而且还加上人为的律法再往里加人为的律法再往里加，所以其实这个律法主义已经还不能描述天主教的那个纯律法主义，它并不是只是纯的神的律法来压制人，而且加了很多人的因素来再压制人，所以从那个律法主义甚至是过律法主义啊，一下跨到了那个非法主义了，就是中间就没有出来，这个里头还是有魔鬼的作为，这也表明了陷阱，就是我们实际上啊，我们对圣经的开启是一个方面，其实中间还要紧紧的依靠圣灵，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走在一条中间正确的路上，两边都不偏离。而如果只是恢复圣经的真理的话，你看他从一个极端一下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变成一个廉价恩典之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新教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没有体会到神无条件的爱带下的医治和感恩，同时把人导向到成为一个非法主义，以至于现在的教会又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藐视神的那种权威，藐视神的那个啊这个恩那个严厉啊，以至于带下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没带下对敬畏和感恩。我想就是中间的这条路其实就是敬畏和感恩，但是也可以从感恩生出敬畏，或者从敬畏生出感恩，他应该是这种交织在一起的，应该是带下这样的一个恩膏进来。那我自己呢很感恩，就是今天的分享也好啊，那个见证也好，我就感受到这个就是我们遇见神特会二里面啊在摸索的啊，这个啊神也跟我们在这个提也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资源，好像可以帮助我导引我理解这些分享，理解周牧师的教导很容易啊，也能够理解那个我家师母的那个分享，他的分享里面的他这个心路历程，他后边是什么东西，他实际上是个伤害，他确实就是一个伤害加上娇宠，他其实就是大儿子和小儿子，娇宠呢其实培养出是的是个小儿子的特点啊，这个那个伤害呢他培养出的是个大儿子特点，那我个人呢大部分呢我也是两者都交织，但是我主要确实好像是大儿子里面形成的，我也是母腹中的伤害，然后形成一个很听话，然后从小呢就是属于那种很自觉，很自己跟自己严苛，我的家不给我没跟我严苛啊，我的环境也不严苛啊，包括政治环境啊，对周牧是很大伤害，但我的政治环境反而对我好像没有伤害，原因是我出身啊根正苗红，所以我反而社会倒跟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的家庭父母也没跟我们什么伤害，只是我看到了，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可能从母腹中伤害以后就变得非常的敏感，很懂事啊，自己要求自己，自己给自己压力，自己给自己责任感，自己给自己啊严苛啊，以至于我就培养出一个大儿子的很多的特点，但是里面其实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儿子的东西，但是大儿子里面也有很多啊，我想呢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真的是感谢主，两位牧者今天分享都是我们啊有点就是啊偏离这个，就是我们过多的看到了神的这个恩典神的爱，然后呢没有看到神的这个尊严神的伟大神的可敬可畏的地方啊，正好感谢主，真的是昨天我和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爬山，那么呢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很累嘛，我尤其是老三太小，他以前没有经过这样锻炼，一下让他上那个一直往上爬，爬4公里左右，他是觉得非常的累，然后呢我就一路给他讲故事，讲圣经的故事，然后呢讲故事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多的就是更 enjoy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是在枯燥的 boring 的去爬山，所以呢这个讲故事呢我就从创世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亚当夏娃开始， 然后一直往后捋到了萨姆尔，捋到了扫罗，捋到了大卫。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分享到了这个在 Y 平台上分享的这个扫罗和大卫的这个区别。那么我也是把这个信息呢就带给他们，我三个孩子就一起听，一起听呢就一起讨论，一边走一边讨论。那么老大老二呢就在教会里时间长，知识也多，他们就问的问题也比较深一些。那么老大就问到一个问题说，那摩西他这个就是因为一句话没有听神的话，就想让他那个用命令来命令这个石头出水啊，但是呢他就用了杖来击打水，那么这个就让他不能进迦南美地，然后神有这么严格吗？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是你看到就像就爸爸一样，爸爸要是说管教你们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留情的，是非常的严厉的。我说你看这个我面前这个滂沱的这样的一个大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瀑布，我说你看这个瀑布了吗？我说你看到这个瀑布，你就要想到神的威严。我说神绝对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然后天天就是给你只是会说好听的，让你舒服，让你觉得怎么样都好，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不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我说神是一个非常威严的，他绝对不会允许你就是犯错误。我们又分享到大卫和八十八。大卫和八十八的第一个孩子被神拿走啊，以及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王之后，他们的王位就要被挪去。我们也讲到说约拿丹啊，扫罗虽然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王，但是因为他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他的王位就没有能够传下去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trip 一个过程呢有机会能够和孩子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这个神的威严。那么正好和今天早上我们这个 Y 晨岛上牧师们的分享是契合的，是一致的。我相信这真的是圣灵感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无论是在生活的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方面，就是抓到机会，我们就要多去分享神的这个两重属性啊。我们以前过多分享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慈爱，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跟我们的属灵的家人们，跟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家人们，孩子们去多分享神的威严，神的可畏，让孩子们从小就对神建立这个敬畏的心，然后呢这样的孩子们才可以活在一个就是说中道当中啊。我觉得现在社会就是过度的自由化，现在社会就是让孩子过分的自由，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管教他，都不能说他，在社会上，因为你要说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 free country， 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虽然我们有时候不至于因为这个争执起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思潮在他们心里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在各种场合各种的这个环境里边，我能给他们灌输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关于管教，关于威严，关于权柄这样的概念，我就一定会给他们讲。我也想到昨天和前天孙牧师所分享，说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堕落，这个同性恋法案呢，还有这个教育，在这个学校里边，这个公立教育或者私立教育都开始要立法来推这个性教育，很早在 kindergarten 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就来推这个性教育，所以这些都不是在神的心意里边。我们就要在这个我们的父母亲作为我们孩子们的第一任的这个家长老师，第一任的老师，我们就要来给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圣经的世界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属性。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你随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说我就说，就是今天的感动，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在纪念这个宗教改革500年的时候呢，尤其要提到说我们非常阿门孙牧师刚才所讲的，说我们在当年1500年前，他们这些人，他们能从这个智库当中得解放，他们来体会神的爱，而我们现在可能正好要反过来，我们过度的解放，我们要回到我们神的约束当中，回到神的约里边，然后重新来反思我们的信仰。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我听了师母的分享，还有牧者的教导，我确实也反思了一下，还是非常有盼望。我想我真实的光景，神会知道啊，牧者也会知道。在我们昨天导航小组的分享当中， 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还都是现在在讲到大儿子这个表现，大儿子这种心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有大儿子比较多的这种性情在我们里边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背景，说我们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边确实都是很多的一个一个在我们身上一个捆绑，或者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啊。可以说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能我们刚开始连听都听不明白啊，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我们借着遇见神二，借着这样的教导，我们会有一点感触，被触摸到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我在想，那我的成长背景、出生背景可能没有太多的伤害啊，因为我讲过我的家庭就是我一个男孩四个姐姐，无形当中对我就是会有一些的这个溺爱啊，但是从另一面呢，我又没有领受到父亲的那份爱。说我今天我在反复想，我跟我的牧者，我怎么老是有一些不是那么自由啊，甚至老是没有那么敞开。我想其中有一面原因呢，也是从我没有领受到父亲这个爱，因为我父亲他是做生意人，他五几年就公私合营，他就是各种运动，他就是很有惧怕，很有一些那个胆怯，甚至他再有这个有这个常年的这种疾啊。我认识我懂事的时候，他一到冬天他就得咳嗽，就得甚至趴在炕上撅着才可以过来，每一个冬天啊。所以他呢被这个病缠身啊，一些这种各种运动的惧怕啊。而我妈妈又是一个非常强的人啊，做了将近30年的居委会的组长啊，所以说呢，家里一些的事情全都是妈妈在一啥，在教导，在一啥，所以无形当中我又有妈妈那边恣意的一面，因为那前的做居委会组长，很多的这种可以说无条件的付出啊，领受到的一面是当然是有这个恣意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受了很多委屈。所以说可以说在我从小的成长背景当中，不能说没有管教，我妈妈有一面对我还是很严格啊，但是我呢就是在做任何的事情当中都是要以表现，以做好啊，以付出啊，好像这是我的一个宗旨，我付出啊。所以说在我这样一个人生成长当中，可以说我刚才在想去啊，虽然我是从小儿子回到神的怀抱，得到神的这种拯救，但是我的大儿子这种性情在我里边就非常的严重啊，从小到现在到回到神的家里，但是现在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完全的啊放下这个面具，完全的得到这个医治，或者里边真有这种忏悔，真有这种痛悔啊，还没有。但是呢，我现在呢只能说我要有一个祷告，就是我愿意啊借着现在神的这个带领，我要完全的敞开啊，完全的敞开。我也曾最近也一直很多年一直想生，以前得到也有很多的医治，但是我们不是那么近视，不是那么深入，不是那么全面。我想这也是时候到了啊，我也要彻底的从里到外要一个医治，可能这也是神的时间啊，我来到神的面前。首先我是愿意敞开心，我愿意面对自己现实的这个光景，也愿意呼求圣灵来改变，来悔改。这样呢，真的才这么 自己也很辛苦也很累，但是有一天也不能交账啊。这是我就很感恩教会现在带领到这样的一个层面，这样很深的一步，这是真的是给我们格外的一个恩典。那呢，我就要按着这个水流，我来顺从圣灵的带领，我来放下自己啊，完全的敞开啊。好，我今天就先回应这些。
谢谢啊，感谢主。借着牧者和幸福大道团，让我们看见神啊，真的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心情上面，神的是就是啊，要很深的来啊，对符合制作我们，不只是啊光照一下，而是要让我们经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啊大儿子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我想每一个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啊，当这两周回顾的时候，都能够很诚实的说，大儿子的这个性情反应各方面，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有，而且是很严重。那到第二步就是要光照我们为什么里面这个大儿子性情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每一位，我们既有共性啊，又有不同的又有个性和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一定是都有罪跟的这个共性。那大儿子里面骄傲自主啊，这些啊分辨善恶树的这个共性啊，自主掌权的这个共性啊，这个罪根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在他生长环境过程中，他是怎么样啊就是因着原生家庭不同，因着个人回应不同，是怎么样这个环境和他罪的反应一砖一瓦的搭起他自己的这个耶利哥城，这个老我的又有特殊的这个性情，因为有特殊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就是是不同的，这个要找出来。如果不找出来的话，我们只能除草不能除根。所以今天这个就是那第三步就是怎么样来除去，怎么样来除去因为这个大儿子在小儿子回来以前，我们不知道他在家里是什么光景，那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埋怨不只是在埋怨小儿子，他是在埋怨他自己跟父亲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的这个待遇，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苦毒积怨等等，只是小儿子回来这个事情把他给刺激了，爆发了。所以实际是因着这个刺激和爆发的这个事件其实他的心里面，他的人格的里面，他的关系的里面，他的生命的里面早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不健康的状况。所以那我觉得神学是要让我们来挖我们个人的这个形成的原因那么我自己呢，因为刚才时间是很短，我一边听着大家的分享神给我有点光照，就是我的里面实际是这个溺爱型和这个严苛型的一个混合就是在学业的上面，表现的上面，成就上面是严苛的，但是在生活的层面又是这个溺爱的。所以这个当然见时间我就不分享自己太多，但是我想神要来把我们把我们自己里面这个从母腹开始一直到每一步的成长背景，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回应是怎么样，把它给光照出来，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里面耶利哥城是怎么搭建起来的那我们要第三步就是说怎么面对。当我认识以后呢，就是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我在想悔改是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去悔改，甚至我们也不是说要去抱怨和指责我们的父母和社会的环境，但是确实个人在就算在相同的环境下也会有不一样的回应，但是我们的回应是有罪的。比如说我自己，我在严苛的下面，那我的回应就是应付我可能有应付，我可能有就是说完成责任这个表现导向。那么在小的时候是体现在学业上后来长大体现在工作上。那在我信主以后，我并没有彻底的认识这个问题和把它根除。那么我呢，在潜意识的里面呢，我刚才就是突然觉得我有一些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呢？我就想是因为我们比较早的就进入这个服事事工意向在生命还没有成熟，在跟主耶稣的情感和个人关系还没有建立的好的情况下，就先进入了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服事意向就是比较重的这个 比较偏重的这个状况里面，所以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面，这是在刚刚的光照啊，我还没有和说很深的去，就是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把这个服饰啊，把这跟神的这一块呀、啊，把它归到以前我的潜意识里面的这个学业和工作的这一块，而没有归结到生活和情感这一块，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这样的事工导向。和这种实际里面的冷漠，但是外面的这个责任感很强，也郑重表现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啊，就是说这样，就是说以前在学业和工作上面的那一个模式，现在在服侍，现在在跟神的里面呢是比较凸显的。那就是说在这一方面，而在生命情感的上面呢，就是说就很滞后。那另外，因为以前有这样的严苛和那样的溺爱，因为人的爱毕竟是不完全的，我们的回应也是非常的，实际是有这个罪的这样的回应啊，所以这个心门实际也是关的，因为你是要求嘛，你就是对我有这样的要求，你注重我的表现嘛，你也不注重我的内心啊，所以呢，那我呢情感已经渐渐的实际是就是关门了。并不是在一个情感很健康、很畅通、双向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关系里面。那么自己呢，实际因为表现导向的人常常会有，就是说表面一套，实际里面又是一套。人看见的时候是一套就是你的工作成绩上，那么背过后实际又是一套。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在我的信仰里面呢都是有体现。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对的路呢，实际是很痛苦的，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原生家庭也好，我们过去的这些背景经历伤害，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因为神会把以前的东西会给你翻出来，而且在灵里面要搅动你，这个出来的时候，这个是要有个属灵的勇气。我们为什么喜欢旁通呢？因为很多过去的事情不那么舒服，不那么光彩，也不那么让你开心的，在我们人的情里面都把它压下去了，压到潜意识里面这一生。那么现在呢，要靠着神的爱、神的能力、神无条件的接纳，和这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的路。所以我们再要去来面对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家人教会的人都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一见神一和二，我们都知道要做内在的医治和处理。但是今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要来寻找这个大儿子的根，来去面对，看到过去是怎么样一砖一瓦的使今天的大儿子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就是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需要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勇气去面对，也需要让神来光照对我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对以前的反应，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这个心门关起来，是怎么样一点一点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事工导向和一个律法主义，或者自己也成为一个严苛的人，要就是靠着圣灵、靠着神来去悔改，要为自己的回应要去悔改。我觉得这条路神让我们的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我们的孙师母就是在前面走这个路，确实是一个生命的路，确实是一个不能够旁通的路。我前几天呢，就是说我突然神感动我说要来进食，我就觉得这个进食的日子好像不是今天怎么想起来就要进食，那我就刚好看了一下日历，我看了一下日历呢，就是5778年呢是9月21号，我往前一推40天呢，刚好是我那一天的时间。我想哦，是神让这个40天的时候虽然没有在教会去倡导集体的进食，但是可能我自己要做一个迎接新的5778年的这样一个进食，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进食的目标。但是今天神这样感动，就是真的要把耶利哥城围倒吗？真的要把老大儿子的性情的根挖出来吗？真的要在歪歪晨祷上面在这个平台的这个带领下面有个人的深度的一个效果吗？我想我自己个人我要使用这个40天的时间，我自己做一些进食，求神就是说来在我的里面来动工，让我能够更深的认识，让我能够随着圣灵能够进到这个根的里面去，也更求神能够一步两步做到第三步，靠着圣灵能够来去解决，从悔改这个门来入门来悔改来解决，来依靠圣灵来真的让这个40天对于这个绕城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效果出来。我对神有盼望，我相信是神感动我，平台现在在带领我，那我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一个愿意去来深入，愿意去来面对，愿意去跟神来更新生命的这样一个回应，神一定能够在我的身上做成。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啊，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倒觉得登场。